的恩典是给我们所有的。正像的话语所说的，若你没有保留，把你的儿子白白的给了我们，你不把万物连同的儿子一起给我们吗？在你面前，我们正说我们是一无所缺，我们所需要的你都为我们预备。主，我们需要的力量，我们需要生活上一切所需。主，甚至到时候我们要面对一切的挑战，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够我们所用。因此主，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必定是如何。哦，以至于你提醒我们，主，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你的负责，主，我们就不再挂虑，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也不再担忧的里面。哦，是的，因为日子如何，你给我们的力量也是如何。哦，何等信实的神，何等可靠的主。所以主，我们就定义的更多的来到面前，更多的等候寻求你的面。哦，只有一样事情我们求的，就是我们要活在你信的当中，我们要活在你的约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哦，圣灵保卫师再次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哦，不从世界角度，不用世界的这个标准，或者不用世界这个价值观来做我们一切的决定，我们就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相信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哦，正像彼得所说，主啊，在你们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哦，主，你也答应我们，主，并叫我们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这是何等真实的应许。所以主啊，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用的话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你心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的一切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从28节看到第32节，这是第三个讲到的任凭。当一个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神拿他没办法，那好像神的作为也不让我们觉得神在好像很积极的会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圣经用这个字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特别，或者是一个你说奥妙也好，奥秘也好，我想只有保罗才想得出来。这是神的任凭，神的任凭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情，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绝不会改变。不过任凭当中也让你我体会到一件事情，神是大有怜悯的神。你特别读到第二章，你就发现很明显的，神这样的好像这时候不处理，不代表说神没有办法，乃是神有个怜悯的心，他希望多给人有一点的机会，多给人有多点的时间，没有别的，为了好叫他可以回转。这是我们人做不来的，这是我们人里面，尤其我们看到一些所谓不公义的事呢，甚至当时有些事情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了，甚至让我们好像觉得受伤了，吃亏了，我们真的希望神马上就处理，马上就把这个事情甚至把这个人就处理掉。所以当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在演艺界一讲大家都知道的，不好讲，不好不用提了。当他讲到一个事情，他的亲人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就，牧师，难道那个伤害我亲人这个人他只要说信了耶稣他就可以得救吗？这叫公平吗？这不太容易回答这问题，因为这人在极大的伤害的里面，他受伤。 但是我还是说神一定公义，因为伤害他的亲人的这个人最后也在法律的面前 也被处理。但是有一样事情，这个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不说对错的对，就很平常，每个人都这个都会这样的。所以当他问这问题的时候，在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神奇妙，一个人他要负他所负的错误的应该有的一个代价，但是若是一个人悔改，一个人回转，一个人只要来到神面前，不论他后面人生的长短可能也没有太长，再长也不会这么长而已，不过他能够得着那永生。所以神在你我身上这个救恩的救赎，如果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来看，不从他设下定下这个救恩来看，当然我被这种问题问的太多了，为什么神如果真的这个这样的神真的有慈爱，我们这些罪人他还叫他的儿子没有罪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不太残忍了吗？这种问题被问的太多。所以我真是发现越读圣经越去了解神的时候，我真发现神比我大太多。我的一个问题其实对他讲更不是一个问题啊，有人跟我说，不说嘛，有人说啊，牧师这个神，只要这个世界上不要给人有犯罪，叫人不会犯罪，这不就没事吗？大家都清醒。那我说，如果叫神要我们每个人都不犯罪的话，只有一个方法，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机械人了，我们就不会犯罪了，一举一动都规规矩矩的。就他，我想他明白我在讲。哦，对了，神的把一个自由意志给我们，所以任凭从某角度，好像就很消极啊，好像神拿人给人没办法。但在整个的这样的个任凭里面，你发现神的圣洁、他的公义是永不改变，你也发现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是永不止息，以至于有这么一个的。所谓的处理事情的方法，特别处理一个罪人的方法，这是需要你我去了解。我们来读一下28节到32节，这是最后一个任凭。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人就开始拜偶像，人就进到这个情欲的败坏里面。所以上个礼拜我提了一下，好像怎么这个人的道德情的败坏怎么跟拜偶像连在一起呢？一方面是从保罗当时的他的背景来讲这个事情，因为那个环境，如果他在哥林多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当时是这样。那当时相对也在这样，当一个人离开了神，自己以为是神之后，基本上他开始凭自己的私欲来行事，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就照直觉，照自己的需要去做，他不是照神的供应，不是照神的预备，也不照神的时间。那当然在我们的需要当中衣食住行啊，这是吃东西，这几个。那身体的情欲，这是另外一个。从一个角度我再说，是一个中性的，这个没有说情欲就一定是罪，这是一个身心的一个 desire。但这样的一个需要，如果不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不用在神创造你我的目的的底下来用这个，很容易这会成为一个所谓的这个这边所可羞耻的情欲啊，或者前面所说就情欲行误会的事等等的。不仅这样，因为是出于人的情欲，你久了以后同样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有人告诉我说牧师我最喜欢吃牛肉面，真的有一个牧师讲说来台北啊，只要你请我吃牛肉面就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中立，那时候回来的，我打电话给林道亮院长，他在台北。哦，他说牧师来了，哎，然后我们聊一些事情，有一些公事啊，我们要他来在我们的退休会。哇，哎，你几时上台北？来我们这边，我们华神旁边那个牛肉面很好吃的，都要请我吃牛肉面。对啦，你很喜欢吃牛肉，所以我请你来，我就请你吃牛肉面，你一定说很好吃。如果你在台北会待个几天，如果我要请你吃几餐饭，每餐饭你都吃牛肉面，你会觉得很开心吗？ 但是我还抓住你一句话说，你说你最喜欢吃就牛肉面。人就这样哎，所以好像你造，所以这就我要把这个观念，我不要神为我预备，我自己预备才能够真正满足我。所以啊，是的，我有这个身心灵的需要，但是不要照神你的样式，不要照神的方法，不要照神的时间，我要照我自己，因为才能够满足我。当我们照神的心的时候，意思说神把这些的动力、动机或者动力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好好的、忠心的、安心的去服侍神。但是当我们这样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很明显我们就离开了神，所以整个的我们的努力啦、追求啦，不再为神的缘故，是为自己的。你说这样也好啊，满足不就了事了吗？没有，当一个人活在自己的需求的当中，以自己的需求为主要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你过一阵子以后，你就发现你的需求被满足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你并不满足。你的需求被达到的时候，你要吃牛肉面吗？餐餐吃可以吗？你从来没有吃过麻辣，你吃一两次以后还觉得味道蛮不错的，或久了以后你就觉得还是在埃及的大蒜比较好吃一点。这就是人的困难。所以呢，到前面不仅是放纵情，到后面成他觉得这已经所谓的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了，说我是用这上瘾的话，这瘾来的更大了，就进到一个所谓的 perversion， 这个叫做变态的里面。所以昨天我们特别谈的蛮多的，26节27节，就反正所谓的这个同性的这个性行为的问题，就谈到后面。昨天我花了点时间，我现在没有误导你们，整段经文神绝对不同意这个事情，但是神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叫任凭。所以当有些人跟我说牧师 这糟糕了这个，我就笑笑的。我不说这问题不重要，这违反神的心意当然是很严重，但你觉得神这个事情他拿这些没办法吗？我不说吗，在保罗的时候，在罗马那个时代，这个是一个问题。先不要说在罗马那个时代是一个问题，在当时一些的贵族，就是这个一些解经家、历史学家告诉我，一些所谓的在社会上有名有地位的，他们以同性为他们的一个 fashion， 为他们的一个时髦。如果你有地位有什么东西，你没有这样一个所谓 quote unquote 习惯的话，你还觉得你还不够时髦呢？严重吗？当然严重，严重到程度，这个问题在亚伯兰就有了，严重到那个程度叫做索多玛。你去查这个字，你就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保罗这边讲话就很重哎，用弓，不是男人女人，是用弓的跟母的，很重要一个 point 在这里。连动物啊，同性的动物都不会发生，所以叫做性行为，但是很低等那个不要，就说一般来讲动物，同样的同性的动物都不会发生，狗跟狗，公的跟狗，公的梗跟公的狗不会发生。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很严重，但是神难不难过，当然难过，这跟整个创造的目的是相反。至于人能够带出这个后代来，如果是神认为这是可以的话，到最后可能在地上的动物都比人都多了，起码动物还公的跟母的，公的跟母的还会有后代。如果这边是所谓的正常，那最后真的世界上动物比人还来多的，那神的创造要这么多生养众多来管理这些世界，那怎么做法？但是你同时一定要了解，神是用任凭，不是用所谓的用现在话叫做封杀，不是用这个，是用任凭。那昨天我花了一件功夫去谈，那最后这个是什么呢？不仅是进到所谓 perversion， 因为人活在自己的情欲里面，不活在神的心当中，那最后这个罪就泛滥。所以你后面读到这时候一大堆的罪出来，解经家试着去分析 是不是可以在一些总共有17个，怎么把它 group 成在一起，是不是有几个几个是比较相同，但是有些解经家说这很难分，只是保罗想到的时候就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后面这个讲法比较，因为你确实很难照次序分，这是哪一种的罪，这是哪一种的罪。有解经家分成4种4类，这十七个罪啊分成4类，但要分还是蛮难。只是保罗在心目当中，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表明保罗所讲的另外一句话：世界充满了罪，人充满了罪，人不是每样罪一定犯，但是这些的罪都可能会犯，而且这些罪不只是这几种而已。 OK， 我们来读一下这28节到30节，我们起来读。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根，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OK， 这段经文我想第一个是28节，这28节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跟前面是很有关系，不过我要指出几方面来。这句话保罗讲到这时候下了一个结论，叫做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句话的意思就跟着前面，这不合理，从人如果有一个 sound mind 的话，你一个思想是对的话，或是你的整个的感情啊，这个是对的话，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叫做行不合理的事。意思说一个所谓的用这话好了，叫做正常的人，他的整个事，那当时这个正常不正常是在于一件事情，是在于他有没有走在神性当中，不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正常，是说这个人有没有走在神的性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重要。你要知道圣经那个字，这个愚昧的人，愚昧的人不是说这个人 IQ 很低，圣经用了愚昧的人，基本上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人不认识神，而且不照神的心去做，所以他所做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错的，所以相对他错的当中还觉得错的很有道理，他觉得很错的，很错的没有问题，或者甚至如果错的话这么爽，他就错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在旁边看着，就这个人怎么这么愚昧啊，这么笨，怎么这种事情他会做下去。不，对他来讲他认为他在对的，所以愚昧这个不合理在神的眼中，这个不是说这个人的 IQ 低啦，或者有什么这个精神问题，不是，是说这个人他不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他就会做不合理的事。然后呢，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出于神的任凭，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为什么这人会有邪僻的心？神就任凭啊，给他们这些。因为前面一句话是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你一定要了解保罗在用这口气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力道再来。不故意不认识神，先把故意这个字拿来，叫不认识神，然后存邪僻的心，故意不认识跟从邪僻的心，在原来文字叫做他们不同意神的做法。前面说故意不认识神，不是说不认识神，前面已经讲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叫不认识神？他们说认识这位神，他们不赞成不同意 disapproval， 就是你做的我不满意，你做的做到这个程度我不同意，我不满意，就是做一定做不，以至于神也做一件事情，神就我也不同意你，所以叫做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 意思说让他们得着一个不同意的心、啊、这文字我要有点咬文嚼字，但是我希望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不仅要能够更加的清楚保罗讲什么，因为这是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可以感受到保罗的感受，我可以 feel how he feels。 就是你不只能说哦，像常常我们会觉得呢，常有这样的做医生呢，有时候这个医生是医术很好，但这个医生呢没有什么人情，他已经太专业，我喊得痛得要命，他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手术是很不错的。哎，这个话对我来讲，对我这个做一个、去寻求神真理的人来讲，也是这样。我可以到一个程度寻求真理，到一个程度比以前有进步，或者比以前精准好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所以我需要回到那个原来那个作者。当然，原来那个作者就是圣灵啊，就是神自己。不，也透过这个、所写的书信呢，包括保罗在内。去感觉到到底保罗他的感觉，他的难过，甚至他的气氛是什么。 maybe 我可以从保罗的感觉也可以感觉到神他的难过在来，神的那个意怒在来，气氛在来。 exact 是这句话可以代表保罗所说，人说神啊，你这样做，你这样待我，我不同意。神说 OK， 我就任凭你，因为我也不同意你的不同意。那产生结果是什么？产生后面这句话叫做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就像这样说，当一个我手中拿一个东西的时候，基本上从某角度上这个东西是很安全，因为它不会摔坏。不，从他的角度上他可能觉得很不满意，因为总是在我手中。像孙悟空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跑一跑就跑不出来，他就很生气。其实从莫朝这有点点的道理哦。他在我的手中是很安全，不过他马上感觉，为什么我一定只可以在你的手中？他要出，他走出来，他要走出来，他走。最后，当你把手挪开手，他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就 all the way down， 就是掉下去。这段时间越长。后面摔的力量就越大，对不对？一说越高他摔得越大，如果一点点还摔得没这么，换句话过倒过这样说，如果他悔改的时间拖得越久，他所受的痛苦就越大，他就进到更大的愚昧的里面，进到更大的所谓的邪僻的心里面，进到后面所说不合理的事情里面，进到后面一切这边所讲的每样的事情的里面。他可能最先的时候只是在一两样事情的，他受到这个离开神的这个的后果，他在某几样事情，他越往后悔改。所以千万不要走这个心态，说信耶稣，哎呀，如果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为什么不走完这一生呢、啊？快要最后一口气，神啊，我相信你，我要你赦免我的罪，我要起码这一生我先过完我自己喜欢的日子。神说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当你。所谓的不同意我的时候，我从某角度上我也不同意你。换句话说，我甚至不需要去让你帮助你同意我明白我的事情，你就活在自己的黑暗里面。这个叫任凭。任凭的结果是什么？后面就一大堆圣经用这句话就装满了各样的不义。这是整个的后面这段经文的啊，这个讲到这么多错误的时候，一个我还记得我的老牧师啊，他讲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他有没有讲了我记不太，不过他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很喜欢用这句话，叫做装满了不义。他是在文革里面被斗争过一段时间再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真的不仅是佩服，让我很感恩的啊。常有人说他好像有点像我属灵的父亲啊，属灵的老师啊，等等等等。他用这句话，人都装不了罪恶，你怎么知道？两个人相处你就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一瓶杯啊，一瓶水在那里，对，装满了， 如果他安静在那里，没什么事。不过两个杯子碰在一起的时候，水就会冒出来。他说：“你看看，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你就知道人有多坏。一个人你不知道有多坏，所以你可以修行，你可以躲到深山荒野，因为找不到人。了不起，你就对那个树出生个气，不然还是有理由。哎，我要砍树，我要干什么？”我对一些动物生个气去打，你要有一个理由打猎，不等到你一个人。所以有人说修行是一个处理解决人问题的一个方法，不是，那个问题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只是外面的环境有没有给你一个机会，或者外面环甚至引导你给一个机会，你就发现里面有多糟糕，叫做装满了各样事情。所以当一个人进到任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只会越跟神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的人生就越所谓的混乱，混乱当中很多的事情里面的罪性所带出的一切的罪行。所以后面这几个这么多的，你也不知道他是讲罪性，也不是这么讲罪行，可能混在一起，有些是罪性，有些是混在，换下讲这个人充满了罪，充满罪的，这时候有机会就发挥，有机会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当一个人说：“神啊，我不同意你的时候”，神说：“你不同意可 fine， 坦白说，我也不同意你的不同意。那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神说 ：“OK， 你就试看看，你就自己处理你自己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这年来啊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不会勉强一个人。他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他，照我所知道的，我希望我告诉他都是对的，我希望我告诉他都从神的话语来，圣经原则来。以至于如果那个人他对我的看法不相同，他不愿意，他不接受啊，这样子我碰到很多问题，你觉得这样是对吗？他说真的，后面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来，当然是对的。我说我就听不懂，你明明说那个这个事情的发生对你受了多少伤害，但你还是说你做的是对事情。我先不要说别的，我只是帮他分析这个问题。你说你做这些事情是给你带来多少伤害，或对那个人啊，那个人对你什么，但你为什么还是继续做下去呢？为什么还跟这个人是这样的来往呢？一些事包括财务在内啊，哦，这做牧师你不碰这问题还真难。为什么那个人会这样？为什么呢？这些事情弄了半天，但是他说我做对啊。我说明明伤害都已经临到你，怎么会做对呢？你就进那边混乱里面。这时候我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为我自己，我要踩刹车，否则他的混乱变成我的混乱。第二个是什么？我知道只有做一件事情，神所做的，那他觉得对，你就让他做对的事情嘛，讲没有用。直到他可能再过一阵子又发现痛苦又来比以前更大，问题又来比以前更复杂更难，希望希望希望有一天，或是不要太久的一天，他马上转过身来说：“对了，我是错了，我是错了。”你就发现在那个时候，我再说纵然可能他已经快摔到地上快要破了，不就在那刹那他还是可以得救，他还是可以得神的帮助。这需要点耐心，对我来讲，当然我希望他早早醒过来，这样好好的转过来。哦，这是几十年在国外，在有时候去过那个教会只一次，因为去领去，比如去南另外一个国家去一次，或者几年去一次，来的时候一些讲道了服侍完，总会有人要讲我们谈话，一谈话就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你发现根本走不通，谈不通。这不代表我放弃，这不代表说神没有办法。但是在一个人这样的光景里面，你唯一能够做的，因为他不同意你啊。这边说故意不认识神，这个字就 disapproval， 就是我神啊，你做的我不同意。 当然我们要解释的时候，如果是你站在一个立场要帮助，但是不要讲自己的看法，不要讲人，要讲神的看法。所以神的原则是 must， 是必须的。不祷告你不要试着要说服他，很难。不是你不努力，不是你不愿意，不是你不有这个关怀的心，但你要知道很难，起码在那个时候。但也不代表说永远没有机会， maybe 有一天他会转过来。所以你就发现在整个的时间呢，就讲一个人，那你会发现呢，如果一个人不转过来的话，结果是什么呢？这是32节里面说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不能够用这句话给你一个答案。如果你问我说，欧牧师，什么时候 你就不再所谓的关心他了，虽然你不是 努力说服他改变他，但是你还是要关心他，这是我已经讲任凭当中产生怜悯是不代表你的关心，不是说你只是这时候你不能够用所谓的那种方法就帮助他说服他让他醒过来，这时候他还没醒过来。你如果你要问我要帮他到什么时候，坦白说，第一个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神，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悔。不过从保罗这个角度来讲，我知道是越来越难去帮助他，越来越难去帮助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这边所说，他明知道行这样的事是当死的。当然这句话你不能够用，是说当时就说从一个角度他马上就会死掉，不至于。这个事情最在神的眼中是神所弃绝的。当你走在这个事做这样的事情，走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当然你做这样的事相对你这个人也是神所不喜悦也弃绝。甚至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觉得更难呢？因为他自己做的时候他还要把人找来做，这就是我罪会延伸，这就是我罪一个带出一个来，甚至这个罪的时候会延伸到程度会利用别人让他继续做他的罪事。昨天我稍微提了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去思想一下，再说这个同志基本上他的 population这个人口来讲是 2% 最多到 6%， 起码目前的统计是这样，是不是有很多啊没有翻出来，这只是你找到资料。但是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所谓的风暴也好，这个力量也好，这个所谓他们一直要改变这个社会，因为确实有一群人叫同情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因为确实过去他们在很多的不公义不义的里面，因为他们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性向的一个的跟别人不一样，你要用偏差也可以，或是不跟人一样，以至于不能了解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大的伤害，所以蛮多人同情他，特别包括亲友包括他的家人。但是真正在后面一个最大力量是什么？最大力量就是用现在的话叫色情的工业，叫做这种的所谓的色情的 industry，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工业，这个 industry 意思就事业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业，因为那个赚的那个钱是不得了，色情东西不是某个地方，是全世界，不是哪一种人，是每种人，有学问的没学问的，不是哪一种的，有钱的没钱的，都因为跟一件事情有关，跟人的情欲有关系。所以呢，后面这个更大的力量利用这些同情的，跟着利用这些的所谓的在众的身心灵这个所谓的不，这个字我要用的小心点，就是跟一般来讲不太一样的人，当然这一解释有很多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过去这个人生的背景啊，像我们受过伤害啦，还有他的这个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什么的不足啊等等。所以真的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神学的问题，这个研究问是社会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是医学的问题， OK， 这样常我讲太远，因为跟一些牧者在谈的时候，不只是圣经这样说百分之百，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但是问题是不是说定这个问题是否是问，确实是一个问题，从起码从圣经角度，还有从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的规矩来讲，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不是只有少数人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够用这些只用单单的你的习惯，你的这个 tradition， 你的传统，或者用甚至用神学的问题来解决，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医药的问题，以至于他们需要坐下来谈到的程度，就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法律的问题，因为这是这群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面对这个时代，他们要出来解决，因为这跟这些人都有关。当这个法律问题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一件事情，法律问题永远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法律问题永远是一个叫 compromise， 一个妥协，所以对这群大家都不满意，不过起码可以共同生存。这就为什么西方国家搞同志啊，这一方搞几十年就定出一些法律，是否就大家都没事吗？还是有事，只是在这种规范里面，大家你过你的日子，我过你的日子。还有另外一个，法律会不会改变呢？法律会改变。再说用人的方法去改变一个人离开了神，在人犯罪了以后，整个世界整个人，包括绝对包括我在内，活在罪恶的当中，不能够用人的方式，因为整个人犯罪的原因是离开了神，唯一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面前，找着神在上的呼召，找着神在上的所谓的创造他，甚至拯救他给他的这个的命，这个叫做呼召或者所谓的安排，然后呢当他活在，然后找回神对他的命定，就活出神的儿子的样式来，好叫他不论在哪种的环境，在社会的这一端，在社会的另外一端，他只要活出神的心意，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在神的眼中都是神所爱的，不是用人来的方法。所以你真要立法完以后大家都满意，不会，甚至有一天这立的法会不会改，会改啊，这不是答案的， It's not the answer， 所以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也因为这个缘故，在任凭当中给人有个机会回到他的面前，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做一个醒悟，做一个回转，但起码从神的角度来讲，或是从我们这些为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守望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神不知道这些问题，不是神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而是神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是用他的方法，用他的原则，用他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求神的恩待我们，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我常这样说，多一个信主的人就少一个罪人，不是这样子吗？不论是哪种罪，多一个信主人世界上少一个罪人，世界上少一个罪，世界上就少一个罪，少一个罪的力量，这就是整个圣经所讲出黑暗进入光明，这就是这样。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几天特别任凭的里面，一方面我们再次的认定神是圣洁公义，神是轻慢不得，但也认定一件事情，绝对圣洁公义的神也是一个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沉沦。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的不合理事情的时候，用告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不合理事情神是怎么去处理。好，叫在这时候你不仅能够站立得住，也知道在这个环境继续的有效的可以把这个福音带给那些还不认识福音的人，让他们离开了这个在神面前的叫做所谓的这个邪僻的心、啊、叫愚昧的心，以至于他们离开那些不合理的事。那我相信这是保罗在这边一方面告诉我们离开神的结果是很严重，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总是有盼望，总是有机会。为这个我们要献上感谢啊，求主也让我们真是定义啊，过一个圣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但是在这当中不要你越圣洁的越公义就反而变成批评论断的人，只是在指责别人的人。你需要知道当你从黑暗走出来，当我从邪恶走出来走到现在，神就告诉我说你怎么走出来，这些你要带他们走出来，不是用只是用责备用公义，你要用我的怜悯我的慈爱带他们走出来进到神的公义的当中。所以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这保罗是一个很奇，你要知道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来文字没有说诚实话这几个字，所以基本上跟讲话一点关系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原来文字没有说诚实话这几个字，这个字很难翻译，英文最多能够翻译成叫 truthing in love， 把 truth 变成动词 truthing in love，在爱里面把真理活出来，大概这样翻的比较清楚一点，跟讲话一点关系，当然也包括讲话了，但是这原来文字跟讲话是说你不仅要活出真理，要在爱里面活出真理来，这叫 truthing in love， 在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再说没有人能够这样的做，只有神可以这做。所以相对的，这是今天你我要学习做的事情，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放弃，不要改变你的信仰，你的真理的执着。但是当你有真理的时候，当你走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把这个真理彰显出来。太阳太重要，不但是你不能够在太阳底下这样晒，你需要把一个人推到太阳，给他晒在太阳，但你需要保护他啊，所以给他遮阴也好，推晒一下也好，拉回去啊，凉一凉也好。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辈子在操练的功课。真的，神的话也改变我太多了，我的个性绝对不是这样。错了就希望人家跟我一起错，像圣经所说的，犯法犯规，我就希望大家一起来抓，不要只抓我一个。当我做对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别人不顺眼。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为什么那个人讲？常有说，为什么这个人给他来教会？除非你是只是要一个信仰，但是你要的不是信仰而已，你要的是为这位神的话，最后你得着你的追求，不是有更多信仰的知识规条？你需要有更多的，你渴慕就有更多有神的生命在那里面，这不是你的追求我的追求吗？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哦，求神话去光照我们，也改变我们。哦，主要在感谢上感谢赞美，像我这样说成就这一切何等的奇妙。哦，主要让我不仅能够走在心的当中，能够可以站立在面前，主啊，一直到真路，你甚至可以用我这样一个软弱不足人，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主啊，好像我们四周因着我们的缘故，也给予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对今天的回应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你的话真是何等的有力量，不仅把我们身上一切不属于神的光照，而且把它挪开， 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让我们知道走在新的里面，以至于说你要用水和道来洁净你自己的教会。不仅这样，你也用的话成我们生命的粮，好叫我们赎身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成熟。二者我们渴慕你，因此我们渴慕你的话，我们越有你的话，越明白的话，我们就更多的渴慕你。哦，我们不是在一些知识的里面，也不是在一些宗教的一些教条的里面，我们一生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得到你的生命，照你所应许的，不仅得到你给我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把这些需要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把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也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预备弟兄姊妹的心来一起来寻求你的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